同学们，下面我们选读一篇奏议，李斯《谏逐客书》。现在我读一下原文：臣闻利益逐客，妾以为过矣。昔穆公求是，西取游鱼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渊，引简书于宋，来批报公孙之于晋，此无子者不产于秦，而穆公用之，并国二十，遂罢西戎。孝公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民以应盛，国以富强，百姓乐用，诸侯轻服，或楚魏之师，举地千里，至今至强。惠王用张仪之计，拔三川之地，西并巴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汉中，包九夷，至燕郢，东据陈高之险，割高鱼之壤，遂散六国之众，使之西面事秦，公益到今。昭王得范雎，废穰侯，逐华阳，强公室，渡司门，蚕食诸侯，使秦成帝业。此弑君者，皆以客之功。由此观之，客何负于秦哉？向使弑君去客而不纳，舒适而不用，是使国无富力之时，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今陛下治昆山之欲，有随和之宝，垂明月之珠，扶太阿之剑，乘仙离之马，见翠凤之旗，竖灵驼之骨，此数宝者，秦不生一焉，而陛下悦之，何也？必秦国之所生，然后可，则是夜光之蔽，不是朝廷；西向之气，不为万号；正位之女，不充后宫；而俊良绝体，不识外旧。江南京西不为用，西蜀丹青不为采。所以事后宫充下臣于心意悦耳目者，必出于秦，然后可，则是冤珠之沾，腹肌之耳，阿稿之衣，锦绣之饰，不敬于前，而随所雅化，家也窈窕造女，不利于策也。夫即问叩否，谈真不避，而歌乎乌快耳者，真秦之声也。正位商间昭于武相者，一国之乐也。今弃即问叩否，而就正位，退谭真而取昭于，如是者何也？快意当前，事关而已矣。今取人则不然，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。然则是所重者，在乎色月珠玉，而所轻者，在乎人民也。此非所以跨海内治诸侯之术也。臣闻地广者数多，国大者人众，兵强则势勇，是以 泰山不让土壤，不能成其大，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，望者不却众数，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无四方，民无一国，四时充美，鬼神降服。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今乃弃前手以知敌国，却宾客以业诸侯，此天下之事，退而不敢思向，果足不如秦。此所谓借寇兵而击稻粱者也。服务不产于秦，可保者多，是不产于秦而怨中者众。今逐客以资敌国，损民以益仇，内自虚而外数怨于诸侯，求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一篇的语言要点。通假字有一个墨工的墨，它的本字是后面这个。古今字有这么一些，善六国之众，这个众啊，他写了一个古字，写成重来的重啊，这就是在东方六国共同抗秦的联盟这个意思上啊，他写了一个古字了。金字要加绞丝旁。纳这个他写成内，接纳这个意思，后来要加绞丝旁。而陛下悦之，这个悦喜欢的意思，他写成书画的说，这个言字旁写了古字，金字是竖心旁的这个悦。悦耳目，这个悦同样如此，悦耳目的意思是使耳目愉悦，这个悦呢后来也写作竖心旁了。泰山，这个泰他写成太阳的泰，写了古字。破读字有这么一些，东德百里奚于渊，这个渊呢它写成婉转的婉，但在这一句里边应该读成渊，它是一个地名，是楚国的一个地方，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的南阳。公义道经，这个义啊它写成方人也，这个诗啊，但是我们读音呢要读成义，不能读成诗。华阳，这个中华的华这个字，在这个词里面应该读成去声，读成华。太阿，这个阿不读成阿，要读成阿。太阿是宝剑的名字，相传是春秋时代吴国的名将干将阿冶子合铸的。此数宝者，这个数破读为去声。万号，这个万我们用了读书音读成去声，号也读成去声。万号就是供玩赏的东西。渊珠之簪，这个渊也是地名，所以要破读成渊这个音，意思是用渊地出产的珠子装饰的发簪。阿稿，这个阿是地名，是指齐国东阿这个地方，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的阳谷县。阿稿意思是齐国东阿出产的白色的丝绸。福接问，这个福破读为阳平， 服务不产于情，这个服也破多为阳平。所重者，这个重破多为去生，重视的东西，重视的对象，所重者。关于破多字我们就说这么一些。词类会用，东德，这个东方位名词用作状语，吸取，这个吸也是方位名词用作状语，来披报，这个来是动词的使动用法，使谁来，使披报，使公孙之来，他说成来披报公孙之。善六国之众，这个善动词用如使动，使什么什么善。强攻势，这个强形容词用如使动，使王室增强。江南京西不为用，这个用用如名词，用品，不为用就是不会成为用品。悦耳目，这个悦用如使动，使耳目愉悦。快意，这个快是用如使动，快意就是使心情愉快。快耳者，这个快也是如此，快耳就是使耳朵感到愉快，感到舒适。明其德，这个明是使动用法，使他的功德显明，他说成明其德。业诸侯，这个业用如使动，使诸侯成就功业，他说成业诸侯。西向，这个西方位名词用作状语。可保，这个保名词放在能源动词可的后面，就用如动词。自虚，这个虚是使动用法，自虚就是使自己空虚。关于词序有一个千篇语，是以，这个是只是代词做了介词以的千篇语，是以就是因此。双宾语有借寇兵、积稻粮这么两个，借给暴徒武器，送给盗贼粮食。非知识有一个遂罢西戎，这个罢动词，西戎是名词充当补语，连起来这个意思就是于是在西戎称霸。实词和词组方面有这么一些值得我们关注。利益逐客，这个利它是指秦宗室，逐客是指驱逐客卿，戎当时对西方少数民族的总称。殷，殷勤的殷，在这一篇里面它是殷实的意思。乐用，意思是乐于效力。轻服，这个服啊，服从，轻服连起来是归服。自强，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用的时候，字 是指政治安定，强是指国内强盛。拔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是攻取。山川，山川指的是黄河、伊水、洛水。病，喷病。巴蜀，这巴也好，蜀也好，都是古代的国名。巴呢，是在今四川省的东部，蜀在今四川省西部。九夷是指当时楚国境内的少数民族，九不是个确数。杜司门意思是限制私家的权利。皆以客之功，这个以是个动词，依靠的意思。陛下这个词是对帝王的尊称。缚鸡之耳，意思是附有珠玑的耳环。这个珠玑的玑啊，是它是指不圆不圆的珠子。随手雅化，意思是随着时尚打扮自己。佳也窈窕，意思是美好艳丽，体态优美。见翠凤之旗，这个见意思是竖立，是个动词。翠凤之旗意思是装饰着翠羽编成的凤形装饰物的旗帜。竖灵驼之骨，这个竖是个动词，设置的意思。这个驼是鳄鱼类，俗称猪婆龙，它的皮可以蒙骨，这声音呢很宏大的。武帝具体是指皇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。三王是指夏、商、周三代开国之王，即夏禹、商汤、周文武。前首，秦时对百姓的称呼。支，这个支啊是资助的意思。借是借给的意思。客意思是指暴徒。兵意思是武器。这鸡是送给的意思。啊，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诗词和词组。下面说说虚词。妾，这是一个谦敬副词，私下要表自谦。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这个以是婴儿的意思。向死什么什么，这个意思是当初假如。所以无敌，意思是无敌于天下的原因，这个所以啊跟现代汉语的所以是不一样的，它在这儿呢是所知即个。下面说说修辞。比喻有蚕食，像蚕吃桑叶，比喻啊逐步的侵占。文中用了排比，比如说自昆山之玉，有随和之宝，垂明月之珠，伏太阿之剑，乘仙离之马，见翠凤之旗，竖灵驼之骨。这是排比。对偶有弃前手以至敌国，却宾客以夜诸侯。文体这是一篇奏议，它的写作特色可以用八个字来高度概括，是正反对比，利害对举。这篇中的同源字损民以一筹，这个筹啊 跟那个单人旁过来一个九，这个车同源。关于这篇的翻译，请大家看屏幕上的内容，这就不一一说了。下面我们对这篇赏析几句。这是李斯给秦王嬴政的一封上书，写于秦王政十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37年。据《史记》的记载啊，韩国为了阻止秦国对东方各国用兵，派了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师到秦国帮助开凿灌溉渠，也就是后来的郑国渠，借以消耗秦国的财力物力。不久啊，这个计谋被察觉，秦宗室贵族建议秦王啊下令赶走全部的客卿。李斯呢也在贵族之列，他在路上上此书。据刘向的心绪说，秦王读了谏书以后就收回成命，派人于离异把李斯追回，恢复其官职。这篇奏议可以分为五段。第一段，一句话：臣闻利益卓克，窃以为过矣。开门见山，总提全文的论点，卓克为过。第二段，从昔木工求是至是使国无富力之时，而秦无强大之名也。这段呢，用秦国历史上有四位国君重用客卿取得胜利的事实，说明用客卿有益于国，而假使四位国君不用客卿，秦国呢就不会有今天的强大。这段的重点在讲用客卿之功，是以事实反证足可之过。第三段，从今陛下至昆山之域到此非所以跨海内至诸侯之朔也。这段呢以秦王的生活爱好做类比，指出秦王喜爱的珠玉宝物、美女音乐都不是秦国原有的，而秦王啊爱之不厌。而在用人问题上呢，秦王却不问可否，不论屈直，只要不是秦国人就一律赶走，这就错了，说明不应该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。作者还进而指出，秦王只爱色乐珠玉，而轻视人民和地业，这就能引起秦王思想上的震动。第四段，从臣闻地广者数多到此所谓借寇兵而积稻粮者也。这一段从理论上对比纳客与逐客的利弊，指出要成就地业啊必须广用客卿，逐客呢只会帮助敌国，对秦不利。第五段，也就是最后一段，从服务不产于秦一直到结束，总结全篇，说明逐客的危害，呼应开头。作者李斯作为被逐客卿中的一员，这篇谏书的高明之处是并不为他个人做任何的辩解，而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大处着笔，正反对比，利害并举，尤其是能针对秦王嬴政想要跨海内治诸侯的心理，所以这篇文章能够打动秦王的雄心，使他收回成命，并立即的将作者追回， 与之共谋国家大计。这篇文章结构完整严密，论证十分充分，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，词藻丰富，文笔流畅，运用铺张排比的手法极富有气势，是秦代散文中的杰作。关于这篇我们就说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